到你的殿堂当中，一同来歌颂你，赞美你，敬拜你，预备我们的心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，给我们谦虚的心，受教的耳朵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，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在台上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，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得着造就。你管理这个会场，不允许撒旦在我们当中做搅扰的工作，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敬拜，可以讨你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生命的层次不同，神造万物，各从其类。神用了六天来创造万物，所创造，在创造的过程当中，人是最后被造的，所以人在被造者当中应该是一个最高的层次。一切万物都造齐了以后才造人，所以表明万物是为着人类的享用而被造的。还有人在被造的过程当中也是顶峰的，因为神将他的灵吹进亚当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所以亚当拥有了一部分神所拥有的，就是灵，而且这个灵是永恒的。那但为什么当亚当吃了禁果，他违命犯罪以后，神却对他说你必须死呢？这个不单指亚当的肉身要经历死亡，更重要的，当时他的灵是死的，他已经失去了跟神灵交的那个甜蜜。所以当神来到伊甸园当中要与亚当沟通的时候，亚当就害怕起来，他就躲藏起来，这是他犯罪以前所没有的感受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神却借着主耶稣的救恩叫你们活过来，先死而后活，这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真理。正如上个礼拜李牧师所讲的，未知死言自生，我们知道这句话应该是调转过来，未知生言自死，但是李牧师的主题是未知死言自生，要先懂得死的真理，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活出生命来。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是先带着耶稣的死，让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那么李牧师上个礼拜提起他在教会里面牧会，那么他才几年就已经有先死，他就先有经历死了，那么才能让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活的生命。那么如果我自己呢，从1967年就已经被安利牧师，请问到现在快要多少年了？67年我被安利牧师，到今年快要50年了，那么这样子不知道要死多少次了。那么感谢神呢，还好啊，先死而后活，那么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那主耶稣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应许，他要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来，表彰基督的荣美。主耶稣也是曾经讲过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这个不单预言他自己要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这一节也鼓励了 不少的宣教士，他们为了福音不怕死，为了传福音可以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，所以才有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这一句话。借着宣教士他们肯牺牲流血，他们就结出许多福音的果子来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今天讲到的重点，我们放在丰盛的生命这个表现。我们用这个家，这个家，这个字，你看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里面，出现了好多家这个字呀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什么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请问有多少家？有七次的家，那么七是完全的数目，所以意思告诉我们不停的追求，不停的追求，有了这个还要加这个，有了这个还要加这个，都是很好的德行嘛，都是很好的品德。那么表明用这个加上来显明我们追求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认真，怎么样的用心。每一个人都喜欢增加，不喜欢减少，不管我们的财富也好，我们的学识也好，我们的各种技巧才能也好，我们不停追求要拥有更多更多。那么今天在属灵的生命上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追求呢？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，我们训练孩子什么钢琴了、手提琴，各种的乐器，各种的球类，不管是游泳也好，画画也好，样样都可以来学，只要孩子肯学，多少费用父母都肯出都肯花，盼望儿子长大成人可以在社会上顶天立地的做人，把他所拥有的各种的学识才能都贡献出来，这个都是父母的盼望。那么首先我们就先讲约翰福音第一章所提的恩上加恩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三节，这三节当中什么字出现的最多呢？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、十六、十七，什么字出现最多的？应该是恩典，是不是？恩典出现的是最多。那么在跟恩典排在一起的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，也出现两次的，什么呢？真理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那么第十七节啊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但是恩典和真理呢是平行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那么其实这个十七节就把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恩典做一个对比，这个就是新约跟旧约的分别的地方，因为旧约强调律法，而且律法是从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领受的，他要教以色列人遵守，但是以色列人呢，本来是想靠遵行律法而得救，结果他们都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遵行全律法嘛，要所有的律法要遵守的话，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。在律法的定罪下，世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这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，第三章所告诉我们。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全律法，这是就是旧约。但是所以需要新约的来到，需要主耶稣来到世上完成救赎罪人的大功。那么两千年前主耶稣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不讲真理了，只强调恩典。所谓恩典是什么呢？ 恩典就是神所赐白白的礼物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注意恩跟信，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恩典，虽然是白白的礼物，但是你还是要用手把它接过来，是不是？这个礼物才是属于你的。如果你不接过来，用手接过来，这个礼物还不是你的。虽然是白白的礼物，还是你要用信来用手接过来，这才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呢，我们就要用信心来接受，不然的话，耶稣的救恩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把它接，用信心接受过来。所以信心的意思，就用我们的手接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，让我们可以得赦罪、蒙救赎，做一个重生得救、因信称义的人。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靠好行为的做的。更感谢神，在十六节，在刚才约翰第一章十六节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是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。我们就用保罗做例子，保罗是认识恩典非常深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本来是迫害基督徒，他是一个虔诚的一个犹太教徒，他为了他忠于他的犹太教，所以他就去迫害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有一种新的宗教传出来，传什么耶稣钉十字架，传耶稣什么复活，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妨碍了他所信仰传统的犹太教，所以他就迫害基督徒，抓基督徒。后来他还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意思说他不配得做耶稣的救恩，然而他却蒙了神的怜悯，耶稣拯救了他，所以他实在是经历了恩上加恩之后，他就懂得做一个感恩的人。他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，成为被神所大用的人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才成的。我再举一个事实作为例子，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。有一年的夏天呢，有一家富豪，有一家很有钱的人，从英国来到苏格兰度假。那么有一天，他的儿子在游泳池游泳玩水的时候，突然他的脚抽筋了。而且那个水又相当深啊，那么好在附近有一个农家的儿子听到救命的喊声啊，所以就把这个孩子总算救上来。那么他的父亲感激不尽，就问这个农家的儿子，那么你将来想做什么？这个农家的儿子说，我将来想做医生啊，但是父母可能供应不来。但是这富豪告诉他，你放心，不必担心，我负责一切费用，你只要好好努力读书就好了。果然不错，这个后来就成为了发明 penicillin 的 Alex Fleming 很出名的一个医生了。那么从水中被救上来的是谁呢？原来后来就成为英国的首相丘吉尔。那么这两个人就在小的时候就认识了。那么后来过了几十年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因为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战事的缘故，他跑到北非访问的时候，不小心呢，竟然就染上了肺炎，非常危险，有生命的危险。那么随行的医生呢，就不得不打电话，赶快打电话到英国，就请这个 Alex Fleming 过来。他一听到消息，也马上飞过来北非，为了丘吉尔的生命，他就打针治疗，又再一次救了他的命。所以丘吉尔 充满感激，想到小时候也是 Fleming 救他一命，相隔40多年了，实在他感受到恩上加恩。如何回报这个恩人呢？ Fleming 怎么样回答呢？他说，如果不是你父亲啊恭迎我谢玉，那么我今天怎么能够成功成为医生？所以我也一直想找机会，一直想报恩。那么这一次一听到你感染肺炎，所以我也马上飞过来，一定要救你的命。所以两个人一听到拥抱在一起，两个人都感受到恩上加恩，从年轻到年老，心中充满了恩典，一直想报恩，一直想感恩。你想这样的人生幸福吗？一直活在恩典当中，他们的生命是多么幸福，多么丰满。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经历的恩上加恩。正如诗人所讲的，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的一切厚恩呢？如果我们天天懂得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我们一定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。好，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家，这个字我们要从以赛亚，以赛亚35章，以赛亚35章那边来看。35章其实在以赛亚66章当中，35章是非常短的，非常短的一章圣经，只有10节，但是我们只读了4节，其实有10节，10节也是不长的。那么用了非常美丽的词句来描述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界的景象。那么这是 一幅非常欢喜、快乐、兴奋的景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到神的怜悯、神的大能，使被救赎的民，救赎的民，下文有几次讲到赎民或者被救赎的民经历了、得着了神的恩典。好像啊，这里提到软弱的得着坚强，无力的得着稳固。下文还很多，提到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哑巴歌唱等等。所以这一章都是非常欢喜、快乐、兴奋的一个景象，也预表我们将来神的国度、弥赛亚的国度、新耶路撒冷一片繁荣、欢乐、祥和、丰富的一个景象。那乐上加乐出现在第几节？出现在第二节。第二节，第二节，我就把第二节其实我读第一节、第二节再读一次，因为连在一起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好像又像这个玫瑰开花。那么他就讲玫瑰开花必开花茂盛，这个玫瑰的开花茂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繁复。那么又提到三个地名了，迦南地的三个地名，巴勒斯坦地的三个地名，黎巴嫩加密沙伦这三个地方都是土地非常肥沃的，种着什么蔬菜种着什么水果都非常有丰盛的这个收割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以色列小小的地方他每年都有出产，这个不但出产丰富的水果，还有输出去呢。输出去这里我们在美国也有吃过以色列出的这个荠子，非常甜的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土地是非常的肥沃，在这么狭小的一个土地上非常丰盛。黎巴嫩的香柏树非常出名，沙伦的玫瑰哪一节圣经？在雅歌2章1节，沙伦的玫瑰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这两句话来描述主耶稣的华美。所以这一节都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加密山、黎巴嫩、沙伦的平原都是非常肥沃土地，产生有丰富的收成。那我们都喜欢出门旅游， 特别我们如果去游山玩水，叫我们心广神怡，精神无限愉快。我们看见天地那么的广阔，蓝天碧海。有时候我们早上到海边看日出的时候，海跟连天在一起，分不出是海还是天，因为它是连在一起了。如果下午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云彩晚霞是多么美丽，这一切都是描述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享受到的喜乐。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喜乐这两个字，好多喜乐的字眼出现。保罗勉励腓立比的信徒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要大大的喜乐。保罗还以腓立比的信徒为我的喜乐。那么请问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，不错，但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呢？是当保罗被抓进监牢里面写的。我们可以想象监牢的环境是不好受的，但是恶劣的环境没有影响保罗充满喜乐的心情，因为他懂得靠主喜乐，不是靠环境喜乐，而且他的喜乐也不受环境的支配，他有胜过环境的能力。所以他在监牢里面，甚至有一次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记载，他在监牢里面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还在那边唱诗赞美祷告神。监牢的门都震动了，囚犯的锁链脚镣都松开了，所以保罗就有机会向看守监牢的金主传福音，而带领金主全家来归向神。多么美好的见证，就是因为保罗懂得靠主喜乐，在恶劣的环境当中他还能够乐上加乐。不错，人生有光明的一面，也有阴暗的一面。人总是喜欢光明，不喜欢黑暗，只有犯罪的人才喜欢黑暗。但是人生不能一直都在光明当中，不能够一直都是一片蓝天，碧云蓝天，或者光灿无比的。有时候会有阴暗，有台风暴雨的来到，那么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为了要操练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更加成熟。正如雅各书，好，你们看雅各书第一章，今天我要把雅各书跟罗马书做一些对比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到第四，有一些话是很相似的。雅各告诉我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有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好处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，当忍耐也当成功。那么好，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现在是站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喜的。为什么？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劳练，劳练生盼望。所以有几个生，在罗马书三次生，雅各书一次生，经过试炼生忍耐。那么这里又有忍耐，在罗马书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劳练，劳练生盼望。盼望什么呢？在第二节，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所以你想，从恩典到荣耀，这一切都是看到神操练我们的信心，生出使我们生出许多好的德行来，许多美好的品德是经过苦难的操练才能够产生出来的。从患难一直到荣耀，何等奇妙的经历。所以最终我们属灵的生命就经历了乐上加乐。意大利和法国的边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区， 是出名的，里有深地，是阿尔卑斯山。那么特别在春天，如果一来到的时候，从各国各地好多游客他们就赶来欣赏美景。为什么呢？实在是特别美，还可以坐吊车。它因为是在半山上，从这个半山坐吊车到另外一个半山，那么在吊车上就往下看的时候，就看到山坡上，哎呀，山坡上这个一片一片非常美丽的鲜花在那边开得非常茂盛，开得非常灿烂，有红黄绿蓝金银白千红万紫的颜色，美丽到无法形容。其实才是三四个礼拜之前，这一片大地，还是积满了白雪，好几次厚的雪。你相信不相信，在这几次厚雪的下面竟然有美丽的花种在下面。所以当春天一来，阳光一照的时候，雪融化的时候，这个花开始很茂盛的就开得非常美丽。所以甚至人家说，如果你雪越厚的话，花开得更美丽，颜色更显丽更显艳。所谓风霜之后必有阳春，风雪之后，春天的阳光一出来，花朵处处开，美丽寂寥。这一切都是描述我们树林的生命经过暴风暴雨泛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显出我们乐上加乐的生命。好，第三个加利上加利。那么这段圣经是在诗篇84篇。力量在人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也常常觉得在面对许多的问题与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无能为力，许多我们应当做的善事我们也力不从心。所以我们就感叹人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结果呢，行善不能，拒恶也不能，拒绝行恶也不能。那么正如保罗所说的，在罗马书那边提到第7章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行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那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败坏的身体呢？但是感谢神，下面一句保罗下面一句就连着讲了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不错，能源的缺乏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缺乏，因为能源乃是今日世界所最需要的。我们单单看满街都是汽车，我们美国的汽车虽然很多，但是道路宽广，如果你到亚洲一带，哎呀，路上这个车太挤了，太拥挤了。那么你看到满街通行的汽车，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所需要的能源有多少呢？自从100多年前发现在中东一带有丰富的油田之后，哎呀，世界许多强国都看中这 一大片的土地，他们就要来争夺这一大片土地。所以中东一带是世上最容易着火最容易爆发战争的火药库了。我们单单看最近的南海一带，因为南海他们发现有许多的油田，为了钻井开发油田闹得满城风雨，一不小心就可以擦枪走火，如果战争一爆发实在是不可收拾，所以是非常的危险。诗篇第84篇是一幅非常动人的画面，世人如何爱慕圣殿。其实不是单单诗篇84篇，诗篇好多的诗篇，都可以看出诗人，作者对圣城耶路撒冷对圣殿如何热切的爱慕，为了到耶路撒冷圣殿中敬拜神。到圣殿做什么？就是要来敬拜神朝见神。 他们必须经过锡安大道，在这个道路上又经过流泪谷，但是神可以叫这个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。所以我们看这几句话非常的美，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又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那么从这些话当中可以想到，心中所想的就有力量可以做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懂得依靠全能的神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在腓立比书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在这里有出现几次力量啊，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啊，第七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，力上加力，所以不怕走不到目的地。虽然他们在行走，但是行走的人力上加力，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的地方。好，如果我们想到力上加力，我们就联想到现在世界正在热闹，在巴西啊，如火如荼的举办的足球世界杯啊。上周末出版的《侨报》就有登出啊，智利的球队为了鼓舞激发球员的士气与勇气，他们制录了一部短片，这短片叫做《井下的希望》，井底下的希望。它是描述刚好四年前，就是差不多同样的月份，四年前在智利发生一个很大的矿难，很重大的一个矿难啊，有33位的矿工啊被困在几百尺底下的底井下。那么那个时候智利一知道了，各部门加上军方随即展开这个救援的工作。他们千辛万苦，胜过各种的难处69天被困了69天才救出来，全部33位矿工都救出来。有一件事非常奇的，这么深啊，好几百尺的井底下，他们能够把食物、把水送到他们哪里去？69天能够送到哪里去？这个是一个奇迹。那么，为了有食物、有水，他们能够继续生存，等待救援，不然69天命怎么能够拖得这么长呢？是不可能的。那么这一次球队啊，要出赛以前，这同样的33位的矿工回到当初他们被困的地方啊，制录了一部短片作为广告。据说这短片广告所带来的正能量实在可观。根据网民的评价说，这一部短片的广告打败了所有登出球赛的广告，不但震撼了全世界的人心，更要紧是鼓舞了每一个智利的球员，他们准备好自己力上加力要出去应战。果然不错，哪一天呢？是跟西班牙是上一届的做冠军的，给智利球队打败的。但是上个拜六可惜就在争夺八强当中，给主人就是巴西队，更强的巴西队所击败，所以智利球队还是要出台。那么不管什么运动，只要运动的比赛，所有运动员一定是100%付出体力精力，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啊，最容易看见力上加力是何等的需要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就是我们能力的来源。正如诗篇所说的，一切能力都归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。让我们懂得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战胜魔鬼的试探和攻击。更重要的，正如诗人一样，他爱慕来到圣殿，
爱慕来到教堂，参加主的崇拜，参加主的学，参加查经聚会，我们谦虚的来聆听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当作我们属灵的粮食来领受，供应我们灵性上的需要，爱慕神的话，勤读神的话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，使我们力上加力，重新得力，正如飞鹰一样展翅上腾，飞得高，飞得远，飞得高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看勇上加勇，时间有限，我就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简短的讲一下。我只读两节，其实前章都是讨论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两节你们看什么字眼出的最多？主的灵，主就是哪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下面还有主的灵变成的，所以主的灵是最重要，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？主的灵是我们能力的来源，主的灵有能力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，我们可以在树林的境界当中自由自在的飞翔，过着乐上加乐的生活。那么还有另外一句话是主的荣光，除了主的灵就是主的荣光。那么主道成肉身，他虽然他在世界上没有假形美貌，但是主耶稣蛮有荣耀的主，他曾经带着三个门徒在山上变相，那个时候他脸面发光如热头，衣服洁白明亮，何等荣耀的主！荣耀乃是主耶稣形体的本质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提到，主耶稣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形象。什么叫荣耀呢？我们想象中很难明白，可能我们以为是强烈的一个光辉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。但是我们就单单看亚当犯罪这件事情，亚当是犯罪之后，他本来被照着神的形象被造，所以他有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，但是后来他吃了禁果犯罪以后，他就失去了神的形象，失去了神的荣耀。第一件事情他所发现的是什么？看见自己是赤身肉体。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也可以解释什么叫做犯罪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亏欠缺少了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亚当第一次犯罪所经历的亏欠缺少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他第一个感受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。其实还没有吃禁果之前，他还不是赤身肉体吗？但是吃了禁果以后，他才看见。为什么呢？失去了神的荣耀，他有羞耻，有开始有羞耻的感觉，这是他发现一个可耻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人犯罪毫无可耻，你好可耻，毫无耻啊，什么罪都敢做。所以可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哥林多后书这里第三章，我们信主之后，主的灵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我们反照主的荣光，彰显主的荣形，我们就不要忘记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公义，追求诚实，金钱度热，热热就是为神发光，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世界上最美丽的脸面是什么呢？如果当你发怒发脾气的时候，你照照自己的镜子，照照镜子看一下自己，看见什么样？美不美？当你发脾气看自己，非常丑恶，怎么我的脸变成这样子呢？但是什么脸面最美丽呢？当你对着你所爱的情人的时候你的脸面的表现是最好的。或者在你手中你有 baby 或者才是几个月，你在跟 baby 斗玩的时候你的脸面是最漂亮的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是荣上加荣的时候。我们祷告，天父阿爸，我们感谢你。